台湾国安顾问吴钊燮秘密访美，中共侵台时间被曝光。美国 ICE 同 FBI 联合行动，133人被捕。联邦官员取消部分国际留学生签证。特朗普再签行政令，允许 TikTok 继续运营75日。菲律宾指责中共逮捕三名菲律宾公民。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4月6日星期日，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4日，中华民国国安顾问吴钊燮率领代表团低调访美，同特朗普政府高层官员举行特别通道秘密安全会谈。这个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台美首次重启这项战略安全对话机制，凸显双方在面对中共军事威胁下的紧密合作。据《金融时报》5日报道，吴钊燮率领的代表团就区域安全、台美关系和中共军事威胁等议题和美方进行磋商。特别通道是一项极为低调的机制，旨在建立美台高层之间的战略对话，2021年先首度披露。这次特别通道会谈亦是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上任后首次开启，显示在特朗普上任后，美台在军事和安全合作层面的战略互信正持续加强。据1945号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他们认为中共入侵台湾的时间至少在6个月之内，这个是因为中共高层领导认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或者无法阻止中共军队的入侵。美国退役陆军中校德沃尔最近亦预测了中共对台的三种可能：内心压制、闪电般夺取，或者彻底混乱。对此，曾经任五角大楼国防技术和武器系统设计顾问、军事事务专家的约翰逊撰文表示，正如德沃尔所预测的，第一个选择是对中华民国进行全面封锁，中共海军将好像钢索一样包围这个岛，台湾 90% 的粮食和天然气都是通过船运运输的，切断这条生命线，台湾将被困数月。第二种可能性是中共大规模发射导弹，摧毁台湾的防御系统，使其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御系统超负荷，中共的黑客大军将破坏台湾的电网，并关闭互联网和电话网络。同时，中共军队将登陆台湾岛的海滩，因为和美国有12个钟头的时差，这一切都将发生在美国醒来之前。因此，北京的目标是在几日内夺取台湾。第三种可能性是噩梦般的世界末日场景，中共不单止试图用导弹摧毁中华民国的军事基地，还会摧毁日本关岛和菲律宾的任何美国基地。在亚洲制造混乱的同时，在拜登时期开放边境的时候偷渡到美国的20000多中共适龄男子会和墨西哥毒枭联手发动袭击，到时美国边境口岸枪战频繁，德州边境内电网遭袭，基础设施被毁，对于中共来说，发动超限战将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为入侵中华民国争取时间。但这个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尤其是在发动前被发现的情况下。这个礼拜，中共军队和海警同步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大规模军演。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2月就曾经警告，中共军演的频率和规模不断上升，将使得大型军演和实际的攻击准备之间的区别变得更加模糊难辨，未来中共可能以此掩人耳目，对台湾发动攻击。他们在台湾周边的侵略性行动根本不是军演，而是在这里为武统台湾进行预演。近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克格塞斯首次访问印太地区，明确指出美军的唯一优先任务是阻止中共入侵台湾，美军的部署已经启动， 分別在關島、菲律賓和日本，作為台灣後盾的鐵三角，而且稱日本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這樣的部署將是台灣有事日本化解。另外，美軍除了在菲律賓部署提風系統之外，將會部署更多先進科技的中程彈道飛彈以及大量的無人機艦。如果中共軍隊侵台，台灣海峽將用大量無人機艦圍困中共軍隊。關島本來是美國在太平洋的鷹巢， B-52 和 B-2 等級轟炸機常駐，還有很多潛艦和無人機以及第五代戰機可以成為台灣的後盾。4號呂特對日本時報表示，俄烏戰爭的事態發展使北約成員國相信歐洲大西洋地區和印太地區的安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我們不能夠對中共持天真的態度，我們要深化和印太四國緊密合作。近日，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 ICE 和聯邦執法機構在紐約州西部、中部及北部展開加強針對性執法行動，共逮捕了133名非法外籍人士，其中一名來自中國的50歲男子因襲擊罪名被定罪，是被捕的多名有前科者之一。這次由 ICE 水牛城分局主導的跨機構合作行動，目的是清除在社區中活動的危險外籍分子，提升國家安全和社區安全。被捕人士多數居住在水牛城、羅切斯特、雪城、奧本尼等地區，其中9人曾經被美國驅逐出境，之後再次非法入境。 ICE 執法和驅逐行動水牛城代理主任羅尼表示，目前 ICE 正以最有效的方式履行維護國土安全的使命。 ICE 國土安全調查局水牛城分局特別探員基根則指出，這次行動成功顯示全政府聯合行動對於清除危險非法外籍人士的重要性，並強調 ICE 將運用所有可用工具確保紐約居民的安全。根據 ICE 公佈，被逮捕者中有20人有犯罪前科或者指控。此外，這次行動亦針對涉及聯邦移民違規行為的工作場所執行了4項刑事搜查令，並進行18宗移民法違規的行政逮捕。被逮捕的外籍人士來自多國，其中一名來自中國的50歲非法外籍男子因襲擊罪名被定罪。這次行動涉及多個聯邦機構合作，包括 FBI、CBP、DEA、ATF、美國法警局、國務院外交安全局以及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等。近日，明尼蘇達州立大學門卡托分校校長愛德華·英奇表示，該校的5名國際學生的簽證已經被吊銷，當局沒有通知學校學生簽證被吊銷的原因。英奇表示，在明尼蘇達大學發生一名土耳其留學生因酒駕被拘留的事件後，學校官員在國際學生資料庫中進行身份檢查的時候，得知這個學校5名國際學生的簽證已經被取消。他懷疑這件事和這些學生參加親巴反猶主義抗議活動有關。被取消簽證的學生已經接到國土安全部的命令，要求他們立即離開美國，這個打破了過去通常允許他們留下完成學業的做法。特朗普總統在競選的時候承諾，將參與親巴反猶太主義抗議的外國學生遞解出境。之前，聯邦探員拘留了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馬哈茂德·哈利勒，他是一名持有綠卡的親巴勒斯坦活動人士，去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反猶主義抗議活動中表現突出。過去兩個禮拜，聯邦政府擴大了拘留範圍，全國各地大學的官員發現一些國際學生的入境簽證被吊銷，合法居留身份被終止，有些學生正自行離開美國。學校官員們表示，在新的執法行動中，聯邦政府直接刪除外國學生的記錄， 而不是好像过去一样通过大学来处理。高等教育和移民联盟总裁兼执行长米利亚姆·费德布鲁姆表示，学生突然被勒令离境，这个是大学入面从未见过的。公立大学和增地大学协会正要求就这件事和国务院会面，以确认是否有更多的签证被撤销。4月4日，特朗普再度延长了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的最后限期，再给出75日的宽限期。根据一项2024年通过的法律，如果字节跳动未将这款热门短影音平台的美国业务出售给非中资买家，将在2025年1月被全面封禁。特朗普上任后随即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原本的期限延长75日至4月5日。特朗普礼拜五再度签署行政令，允许 TikTok 在美国继续营运75日。消息人士指出，这笔交易的架构已经大致敲定，计划将 TikTok 的美国业务分拆为一家新公司，总部设于美国，并且由美国投资人持有多数股权并负责营运，字节跳动则持有不到 20% 的股权。消息人士称，这个交易已经获得现有投资者、新投资者 ByteDance 和美国政府的批准。美联社率先报道了中方的最新反应，并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证实了这件事。当被问及 TikTok 交易的进展的时候，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对 TikTok 的立场，中方一贯尊重并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反对违反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做法。TikTok 在官网发布了一份来自字节跳动发言人的声明，声明中写到，字节跳动一直和美国政府就 TikTok 美国业务的潜在解决方案进行讨论，目前还未签署任何协议，仍然有若干关键问题有待解决，任何协议都需要依照中国法律获得批准。现在 TikTok 出售案的主要障碍之一是中共当局的批准，尽管各方已经就交易架构达成共识，但中方到现在为止对是否放行这个交易作出公开承诺。礼拜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解释为什么延长截止期限的时候说，这个协议还需要更多的工作，以确保所有必要的批准都已经签署，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令 TikTok 再多运行75日。特朗普表示希望继续和中方合作。特朗普说，据我所知，中方对我们的对等关税并不是十分满意，这个证明关税是最有力的经济工具，对我们的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美国不希望 TikTok 消失，希望能够和中方合作，促成协议的完成。4月5日，菲律宾指责中共逮捕三名菲律宾公民，称他们只是赴中国留学的普通民众，而不是中共宣称的从事间谍活动。据中共官媒《中国日报》这个礼拜较早前援引国安官员报道，北京指控这三名菲律宾人为菲律宾情报机构工作，试图搜集中共军事机密，并称三人已经认罪。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反驳中方的讲法，表示这三人是海南省和菲律宾巴拉望省依协议设立的奖学金计划受益人。国安会发言人乔纳森·马拉亚在声明中表示，他们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普通菲律宾公民，只是应中共政府的邀请赴中国留学，并补充说他们是守法公民，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并且在赴中国之前已经过中共政府的审查和筛选。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未对路透社的置评要求作出回应。海南和巴拉望皆临南海，由于中非双方在这一战略水域的主权主张重叠，过去两年已经多次发生冲突。 同時，中共喺菲律賓間諜事件日益升溫。馬拉亞指出，呢宗逮捕事件可以被視為中共對菲律賓近期依法逮捕中共間諜同共犯嘅報復行動。過去三個月內，菲律賓已經逮捕至少12名中國公民，包括1月3日拘留的5人，指控他們涉嫌間諜活動，非法取得軍事和基礎設施敏感資料，威脅國安。根據菲律賓調查局的說法，相關罪名最高可以判20年監禁。路透社報導，1月3日被捕的5人，在這個之前幾個禮拜都同中共駐菲律賓大使館武官李建忠至少見過一次面。中共對南海提出廣泛領土的主張，同文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的專屬經濟區重疊。2016年，國際常設仲裁法院曾經裁定中共的主張不具國際法依據。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